弟兄姐妹平安。那两个多礼拜没见到大家，感觉好像很久了哈。很想念大家。那就是我在回来的时候，然后坐计程车回家的时候，跟计程车司机聊天，他说，我说最近洪水是不是很严重了、啊？他说还好，我不在。他说还好你过去这个礼拜没在，好像昨天看了一下新闻。有好几位可能就失去生命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电。那我是很感谢神啊，我回来的时候是刚好在昨天的中午，就是那个雷雨之后跟冰雹之前的时候，太阳是天晴的降落在这个地上。哇，神很神，我连冰雹都不知道，因为我在睡觉，昨天睡了一下。很感谢神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骨肉之亲。那这次回去有很多的感受和大家要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聚集我们在这里。那这一个星期，这一两个星期的天气非常的不好，求你就恩待澳洲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爱中能够站立得住。那也愿那些因为这些天候变化而受到影响的，我们求你亲自来怜悯，特别是为那失去亲人的家庭，求你安慰他们的心，亲自与他们同在。也为那些受到损失的，请你保护我们，求你保护这个国家，使我们能够在平安喜乐中能够敬拜我们的神。也愿澳洲的这些子民能够回到你的面前，真认识你。我们为还没有认识你的中华民族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他们需要你，求你光照我们华人，让普世的华人能够回归真神。祷告祈求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是讲到在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他去罗马之前他写了这封信，让他在去罗马的时候可以方便更多的跟弟兄姐妹来互动。那在罗马呢基督徒有犹太的基督徒，还有不是犹太裔的基督徒，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基督徒。那在当时的社会呢，外邦人基督徒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犹太人在当时呢，有些可能外邦人基督徒就觉得说犹太人你现在犹太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了我们比较厉害，我们比较了不起。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呢是要鼓励他们的合一，让他们彼此不要产生分裂。那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保罗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使徒，神差派他。他每一次其实你发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传福音的，在记载他传福音的事迹，他每一次都一定先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不管是会堂或者是那些妇女聚集的地方，他不是去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看自己还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总是先到犹太人的地方。可是因为犹太人的不信，神就差他去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那越来越多的外邦人信主，使外邦人觉得说犹太人你们自己曾经被神所拣选，但你们现在不相信，我就比你们好得多。所以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虽然神给他的任务是向其他的这些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传福音，而这些犹太人而保罗本身的这些他的亲戚他的亲友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不相信耶稣的，常常逼迫保罗。但保罗从这里他一直，我们看到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从来没有背叛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以色列，他没有忽略他自己是犹太人的事实。相反，他一直看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一直知道他的同胞们其他的犹太人都需要耶稣。虽然曾今天差派他去外邦人那边传福音，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所以第九章第一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不说谎话，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作证。 意思是说他接下来要说的全部都是真心话。这里说到在基督里说真话，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些话是在基督之下说，在基督面前说。一个信徒不太可能在基督面前公然说谎。第二个认证呢，是他的良心。他这边说，我的良心为我作证，所以他里面的良心也就是真的，他有这种的感受。第三重呢，就是讲到这里的良心是不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良心，因为你和我的良心是相对的，我们的良心都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常常会说有善意的谎言，问题是呢，善意的谎言对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对我来说的善意可能对你来说是恶意的，但保罗在这边不一样，他不是说我的良心作证而已，他说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作证。意思就是说，这是被圣灵感动的良心说出来的话。关那边那一个就好，这边应该是不会吵，那边会吵，有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对，另外一个是好的。那这个是在圣灵感动下的良心所说出来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重的见证，一个是在基督面前他讲真话，另外一个是他的良心让他讲真话，但这个良心又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说的，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些话是真的不能再真的，也就是他掏心窝子重新说的话，很重要的话。那为什么保罗要那么复杂，说我接下来说的就是真话就好，他反而他要说是在基督里，是被圣灵的感动过的良心所做的见证，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读他话语的人，每一个读他这个书信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从心里为这些犹太人所有的忧伤和伤痛。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读完他的罗马书，读完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五节，但我们却没有为骨肉之亲而担忧，没有产生出任何的行动，代表我们完全没有感受到他的心意，你没有办法体会他的担忧。保罗的目的是希望你的良心和他的良心能够相互产生共鸣，所以感动保罗的圣灵今天也要同时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或如果你还没有，能够对那一些骨肉之亲的未信或不信产生担忧。有一些担忧是神所喜悦的，这种担忧就是神所喜悦的。你的心是否已经和保罗被圣灵感动过的良心产生了共鸣，产生了对你骨肉之亲的担忧？如果是，你今天也是被圣灵所感动的。第二节开始，他这边说，我非常忧愁，他说我非常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所以这里有两个度量，第一个度量就是非常忧愁，意思就是说这个忧愁是很深的，很透彻的一种情感。然后他说我时常伤痛，意思说在时间上是持续性的伤痛。骨肉之亲，他说为我弟兄，为我弟兄，第三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弟兄和我骨肉之亲的意思呢，就是其他的那些犹太人，也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保罗为了这些犹太人的不信，他们拒绝了耶稣，保罗有深切而持续性的担忧和伤痛。他在这里担忧到伤痛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甚至愿意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可是其实你知道吗，在前面的经文，就这一次九章一到五节，在前面的几节他才刚刚说没有任何的事情人事物可以让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你看到像前面这段我不念了，但是从38节，我们38、39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因为我深信，无论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权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第八章的最后他说，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包容万物，我们不可能和他的爱隔绝。但是在第九章的第三节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 体会到保罗的心思，他深知到与基督分离是何等的伤痛，但是他担忧他的亲友到一个地步，他恨不得自己代替他们的位置备受咒诅，因为他真心的盼望他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他盼望那些犹太人能够回到神的身边。他相信如果像他从前这样逼迫基督徒的人都能够悔改，他的同胞也一定能够改变。有一个牧师曾经说，他作为一个传道人有两件事不怕，第一件事就是不怕困难，第二件事就是不怕人不改变。在这边我们看见，如果你的家人一直还没有认识主，你需要持续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努力，神会怜悯的，神会怜悯的。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的心思，他真的很爱他的这些的骨肉之亲，这些犹太人犹太族的同胞。那这次回去呢，我看爸爸，我就带了一本福音条，我希望可以跟爸爸传福音。我发现跟长辈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因为你是晚辈，你要教导比你年轻的后辈很容易，但你要教导长辈，尤其是你的家人，是很困难。我爸爸一直很反对。那其实呢，我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拿同样的一本福音条和他传过福音，他完全不记得，他根本不知道我已经用同一本书跟他传，我也没跟他说，但我就跟他说，爸爸，我想要和你传福音。那有的时候你会很灰心，因为一年前呢，我当地的教会呢买了一个圣经播放器。我记得一年前我回去的时候，我帮他买了圣经播放器，我说，爸爸，反正你平常就是看电视，你有空的话呢，你就听一听这个圣经。结果一年后我回来，我发现那个播放器跟我走的摆在同一个地方，没有动过。唯一一个好处是还好它有盒子，所以里面是没有封尘的。那我呢就重新再把它再插电了，诶，那还不错，那个电池竟然一年之后还充得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很灰心，因为你花了精力为他祷告，为他想，每一次就去想办法，想这个想那个。我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曾经烧过那个就是 CD， 就是那些音乐的 CD 给他听，一次烧了十几二十片还是什么，没有看过。也带过要给影片给他看，没有看过。圣经播放器没有听过。买了一本特别大字的圣经摆在那个箱子里。我爸说，我知道你里面有一本圣经，但他从来没有碰过。那有时候你会很灰心，因为你会发现你花了很多精力，那他很不领情。那于是我就常常为他祷告。那在我这次回去，我又特别带了一本福音条，就带那么一本，就想要跟他传福音。那我传福音前，我就给有两天常常祷告，求神给机会，因为我知道要跟自己的爸爸或长辈要谈福音要勇气的。说老实话，我要问他说，爸爸，我跟你传福音，因为你知道吗？平常你们那个亲人之间讲话就是说，啊，你吃饱了没啊？今天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啊？然后讲几句，那男生跟男生之间没什么好讲，男人跟男人之间你们明白的，讲几句话我们就挂电话了。那这次我就说，鼓起勇气问说，爸爸，那你要我明天要跟你传福音，这个是很对我来说也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很不喜欢听。那我再试咯，我就坚持不放弃咯。 那我爸爸说好了，那明天你来听，然后来讲吧。那我说好啊，就是很不自然的方式，因为很难很自然的去讲。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但是要跟家人讲福音是真的很困难，所以我可以理解。那我隔天我就一直在想机会，然后我就找一个借口把太太、师母跟两个孩子赶回去住，我就跟我爸爸私底下要聊。那我就一年前我跟他讲的，十年前我跟他讲的时候呢，我是照本宣科比较多。这次我跟他讲的是讲一大堆的故事，譬如说我跟你们讲过嘛，你们如果上过课，就生气钉钉子的故事啊，那法官为儿子付罚款的故事啊，绑匪的故事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我让他明白我们有很多的黑暗面，那只有耶稣是救主。那他这一次呢，他听了啊，他听的时候我们电视是开着的，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敢叫他把电视关掉专心听我讲，但是我知道他有听是为什么，因为他在那边看别的地方在听我讲的时候，我说你看这个图的时候，他还会转过头来看这个图，所以我知道他有在听我。那后来我讲完了，那我讲到倒数第二面，我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爸以为已经结束了，就说、啊、那我们讲别的东西。我说还有一面，等我讲完。那我说我讲了说，只要你怎么样怎么样就会信耶稣。那你说我爸有没有信？还是没有。但是他这次不一样，他说我请我把福音桥留给他，有空可以读。我就跟他说，那爸爸有一天你决定信耶稣的时候要告诉我。他说好，但 至少他这次叫我把那本书留给他啦，平常会叫我把那本书带回去给别人，那这次他叫我留给他。那我呢就把圣经充电器再一次充好电，然后呢赶把它调到讲到的那个部分，他只要做的事只要把开关打开就可以听得到讲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到现在还在祷告。他说他有空会听，那我就很感恩了，因为我觉得神已经在改变他了。平常的话他是一句都不肯听的。我知道神在改变他还有一件事，就是呢我之前在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爸爸后来不是我跟你们说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庆啊，因为他叫我叫国庆，他就庆啊，我许国庆，他庆啊，你本来可以很好。你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过，你本来可以很好。也就是说你本来读电脑的又是做经理的，你本来可以很好，但你去读了神学院就不好的意思啦。那他认为电脑的专业让我可以有更优越的物质生活。可是很特别的事情，我和他呢去了一个照相馆，他有时候去那边印点东西做一点事。那个照相馆的老板娘他认识，那老板那时候也在。那很特别的一件事，他竟然会告诉他们很蛮骄傲的口气跟他们说，我儿子是一个牧师。哇，我听了觉得很特别，因为呢他不再认为牧师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职业。对他而言，他的想法一直都是物质比较重，所以他会觉得牧师是一个很没有用的职业他说自己都救不了还要去救别人，然后就会讲这些话。但这一次他竟然会去跟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跟老板娘说，诶，我儿子是一个牧师，还蛮大声的，蛮那个骄傲的说。那我已经知道神已经在改变他了。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信主，我相信这次我去他其实并没有信主，但神会改变他，我们需要时间。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可能在亲友过世了，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讲福音很清楚的告诉他们，那你只能相信说上帝会有最好的安排在他们的身上。那如果他没有听过福音，他不会因为他没听过耶稣这件事情备受审判，神会有神对他会有最妥当的安排。那我不知道我爸爸之后会如何，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已经在慢慢改变了。但他今年已经81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时间怎么样。但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说，保罗对他的骨肉之亲是怀着一颗 甚至愿意代替他们的心。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否感受到保罗的这颗心？你是否有真的去花精力在你的家人身上？那第四节这边保罗就讲到说，其实以色列人呢，虽然说他们现在不相信，但是他们受到神很多的祝福。这里讲到说，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也就是旧约那些，还有律法的颁布，摩西的律法，敬拜的礼仪也是在摩西那个时候颁布下来的，应许都是给他们的，列祖也是他们的，包括亚伯拉罕、雅各，这些都是他们的，甚至连基督按肉体说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按肉体说，意思就是说基督是从玛利亚而生，当然按属灵来说，他是从圣灵感孕的。玛利亚是不是，玛利亚是由圣灵感孕所生，所以按肉体，所以保罗特别说按肉体说是从他们出来的，按灵性或灵圣灵，按那个灵来说的话呢，就是从神而来的，按肉体来说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呢是有很多的恩典，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恩典。然后所以9到11章保罗就一直在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先被拣选，但却没有接受耶稣。可是最后保罗说了，基督神呢还是会给他们机会，有一天他们都要悔改。但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有这么多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但他却还没有认识基督。也就是说，并不是爸妈信主儿女就会信主。今天你给你儿女再好的环境，他们再好的属灵环境，他们还是有可能不信主。基督徒的父母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在让他们能够在基督徒的家庭氛围，就是基督徒的家庭氛围当中来长大。最后他们能不能信主是神的怜悯，但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我发现很多现代的基督徒父母最注重的不是信仰，而是其他的。譬如说数学考几分，英文考几分，钢琴小提琴学好没有，游泳网球学会了没有。或许你要跟牧师争辩，你说我礼拜天都带孩子来教会，但请问教导孩子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还是父母的家长的责任？父母主日学老师最多也就那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责任，但家长却是整个星期都是要教孩子的，最主要还是教家长本身。如果你不带着你的孩子读经祷告，谁会？如果你不为你的孩子祷告，主日学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天天为你的孩子祷告了。如果有一天很不幸孩子到了天上了，然后上帝问他们说，为什么要让你进来？他们会不会跟上帝回答说，因为我数学考满分，所以你要让我进天堂？或者会跟上帝说，哎呀，我拉个小提琴给你听，你看我拉得多好，你让我进天堂天国好不好？我网球打得比别人好，天国一定也是有打网球的，我在里面打给你们看好不好？数学或是学问，或者是拉小提琴，或者是网球，都能够成为一个人的附加价值，其实是很好的。但是更高的价值在于道德。道德上的价值呢，真的能够改变孩子。但是道德还不是最高的价值。我觉得最高的价值就是对于基督的想法。一个道德或者是 EQ， 也就是情商高的孩子，他不容易因为一些的事情而跌倒一蹶不振。但如果一个信仰稳定灵商高的孩子，今天他碰到人生中最大的困难和考验的时候，他还能够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靠着自己的能力站住过，他一直都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他的信仰在站立得住。所以今天就算碰到最大的问题，他还是能够谦卑依靠主。预防胜于治疗。一个从小就在基督的信仰能够切身体会长大的孩子，他 他就能够真的在他的灵商上面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要让人明白的不是死的道理，而是活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拿了这么多的律法条例还没有真的认识基督，因为他们去死守的这些律法和条例。我们要给人的是活的属灵的原则，也就是说，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在你的家中，你自己生命的前后次序是否颠倒，你带给家人的影响是否是颠倒的，你的家人看到你，看到的是你对神的信心，对他们的爱心，为了他们祷告，为他们没信主而担忧，还是看到你从来不跟他们联络，从来不关心他们的需要，从来不体会他们心情的基督徒。我发现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给你们说一个例子，这一次我转机了好几次，因为我们省钱嘛，在新加坡转机。那我记得在其中的一段旅程呢，坐那时候就是你知道飞机都有时候碰到 turbulence， 就是那个颠簸的时候嘛，那前阵子2014年发生很多的空难，2014年的空难死亡人数是16年来最高的，1972年更高，但是在后来呢，其实13年是不高的，14年那个空难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在飞机上呢，我本来不是很害怕的因为我想就是坐飞机嘛，那我坐在机尾，那机尾通常那个颠簸比较大，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害怕。但我后来为什么会有点害怕呢？是因为有一个空姐，那个空姐很特别，因为平常坐在我右前方的那个空姐呢，我有注意到是那个人坐在那边，就是她。可是呢，在飞机师跟他们说，就是这个就是有气流的时候不稳定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空姐，她本来不是坐那个位置的哦，她是坐在另外那边的前面的另外一个座位的那个就是机组人员的位置，不是这个机组，是下一个。那个空姐做了一件很让我害怕的事，她怎么样呢？她一听到这个飞机颠簸，她爬到，她不是用走，她是用爬跑的方式爬去那个这个椅子上。另外一个空姐要坐都没得坐，因为本来是她坐那里的，结果她没办法，就反而只好到后面去坐她本来这个空姐的位置。哇！然后她坐在那边，她就真的爬上去，很害怕，很害怕的样子。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开始，我看他坐立不安，我心里也开始坐立不安，然后我就在想说，真的是不是真的很严重？可是我看其他的那些空服人员还好啊，他们也就是很镇定啊，没有那么严重啊。但这个空姐不是，而且我看到冷汗飙下来，哇，我心里就开始毛了，我就开始跟神祷告，神啊，保守我们这个航空能够平安，不要摔下来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然后还有说，哎呀。budget airline 就是便宜的机，那个机说啊，下次是不是不要坐？还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本来都很好的，都没事的。那个空姐就影响我，她就让我整个旅程一直在祷告。那也不是不好啦，对不对？本来就应该多祷告。但是那个空姐，我一直记得她，我想我很难忘记她的表情跟样子哦，一直流汗啊，都很担心，很担心，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差点没有脚发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发现一件事，人呢，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在影响其他的人。我相信那个空姐可能不知道，她已经影响到我坐飞机的心理素质。哎，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也好好搞，但是她可能没发现，她已经影响到我，让我也开始有一点害怕。我知道生命都是神给的，但是被她这么一吓，我还是有点毛毛的。负面的事有影响力，正面的事怎么样？也有。当你呢，真心对待你周围的人，他们就会感受到你的热忱。当你呢，虚假的对待你周围的人，或者是恐惧那些不好的情绪，真的整天在对待你周围的人，他也是有影响力的。你的周围就会充满一群情绪不好的人。如果你要学习向家人传福音，学习向亲戚传福音，你希望他们能够得到那种平安和喜乐，你要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正面的影响力。 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现在给你旁边的人一个真心的微笑，真心的微笑，要看着对方眼睛笑的才叫真心哦。看一次可能看不出来，但有一句话叫什么？日久见人心。家人是最了解你的人，你能够跟旁边的人笑一下很真心，下次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可能才会记，你不会常常见到他，所以你可能一直都可以保持这种表面上的真心微笑。但是你要是天天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如果能够真心的对他，你就能够带来巨大的影响力，那种影响力会远大过那个空姐给我的影响力。你要向家人传福音，你要像保罗有这样的真心。当你像保罗一样真心的为这些以色列人，为他的亲，为他的这个就是骨肉之亲祷告，他其实把那些以色列人都当成他的骨肉之亲。你真心为这些人祷告，为他们着想，向他们传福音，有一天你就会看见圣灵的工作。其实每一次去见我爸爸一次真的超不容易，因为我带着两个小孩，尤其那时候还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孩半岁的时候就已经带去见爸爸了，每一年都带。哇，我这样每年这样带下去，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也很累，因为呢我们常常都是要尤其是便宜机票啦，到新加坡再转香港，再从香港再转进去，哇，那跑来跑去的真的是非常累，非常累。那可是我们尽量去看他了。孩子以前小，两岁以下机票是很便宜的，好像是 20% 吧。两岁以上就不一样了，两岁以上就跟成人差不多了。那转来转去，去来去去，几乎每年都去，为的是就是希望多看看他，也希望他能信主。那时间不多啊，我相信这个昨天你其实昨天的时候不是下了冰雹吗？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下冰雹呢，其实有三个工厂的屋顶倒塌了，你们知道吗？大部分都不知道，还好里面没有人，他们后来就去抢救，希望里面没有人员伤亡。我相信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就像你在开车冰雹下来一样，你会觉得很安全吗？冰雹最多砸到车，不会砸到你，你怎么可能想象工厂的屋顶会整个塌下来？那事实上就是，就这昨天的冰雹就已经有三个工厂的屋顶就塌下来了。我看到那些照片，我蛮惊讶的，竟然工厂的屋顶都可以被冰雹砸到，可能是越砸越重，越砸越重，到最后就掉下来。而且就在昨天，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那个尼泊尔发生了7.8级的地震，现在8.1啊，哇，你们比我还清楚、哦、哇。我还以为我很了不起了，原来比我厉害都在下面，死了1000多人，对不对？现在好像说1300了嘛，早上是1500了，好像是一个数字而已啊。我们这边大概就50个吧，最多吧，最近人比较少，不知道天气冷还是怎么样。但是50，1500，50等于我们的30倍，超30倍这样的人数，就在昨天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没了，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今天突然说好了，澳洲没有地震，但是也是会有那些像我就绝对不相信那一些下雨那个因那个最近不是那个 thunderstorm 就是暴雨吗？雷雨吗？我不相信那些死去的几位，他知道雷雨来的时候他会死。他绝对不知道的，他怎么知道他车子会被冲到河里面去啊？所以齁、哦、你不要觉得你很安全，在澳洲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你不要觉得你明天就一定还会活在这世上。因为我就查这些资料，我发现德国之翼就是一个月前发现那个德翼航空不是之前2个月前还是3个月前不是有空难吗？后来黑盒子找出来了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撞山而就是机毁人亡吗？对，副机长有忧郁症，然后呢趁机长不在的时候，不知道是去厕所还是哪里，把这个驾驶舱门怎么样锁起来， 然后为了他们 防范恐怖分子嘛，锁起来的舱门几乎都打不开的嘛。机长在后面那个喝黑黑黑子踢到机长在那个驾驶舱外用斧头，就拿那个面那个斧头拼命的去砍，拼命的叫，还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开了吧，什么意思？看看看看看，很大声。然后这个副机长就听到警铃的声音，就是赶快赶快上升，赶快上升，赶快上升。然后听到这个机长在外面的声音，乘客尖叫的声音，还有副机长的呼吸声，就这几个声音。然后最后就飞机就撞毁了，是人为的，他自杀，带着全飞机的人一起去自杀。你能保证你的飞机真的不会有问题吗？我不是在恐吓大家说下次不要搭飞机，事实上空难的几率比你车难的几率死的要少了，车祸的几率死亡更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坐在那些飞机上面的人不会想到他的车机上竟然有一个副机长是有忧郁症的，你怎么想得到？没人知道下一刻是否能活着，没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回来，但是我们知道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们要把握每一个可能的属灵时刻。什么叫属灵时刻呢？也就是说，你不单单是能够跟你的家人相处，还有就是能够跟家人传福音或让他明白的时刻。你让基督的爱借着你改变身边的人。很狭义的说，你的骨肉之亲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但保罗这边的骨肉之亲不只是这样。保罗说的是，他同一个民族的人都是他的骨肉之亲，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保罗的骨肉之亲。其实，如果你仔细思考，中华民族有许多的同胞还没有信主。我这个图是那个中华民族的不同服饰的图。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玩偶、人偶，但我们有很多的同胞都还没有信主。当你看到每一个和我们相同肤色或说着同样言语的乡亲，你有什么感受？昨天晚上我去帮我家人买饭的路上，我买回来的路上，我看到很多讲华语的就在波乌路上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那么强烈的感动，想要向每一个陌生人传福音。我觉得神又开始在激起我，我是常常传福音的人，但是我已经比较少向陌生人传福音了。但我记得我信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呢，有大概有几个半年的时间，是特别对这些陌生人有传福音的热忱。我记得我在掐树十字路口发了半年的单张，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走过去的都不是人，是一个个的灵魂。那神给我那种热忱，让我能够半年每一个礼拜都在那里发单张，每一个礼拜都不改变。在去教会前我就在那里发单张，没有其他人跟我去的时候，第一个月很多，第二个月少很多，第三个月都没有，只有一个弟兄，到第五个月就只剩下我一个，到第六个月结束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发。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我就是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去，那还有像说在拘留所，我也是去了半年，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去，礼拜二因为有犯罪的都在礼拜二的时候会被放在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跟他传福音。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这些故事，你听到了保罗的心声，你是否也分享同样的感动？你是否对这一些中华民族这些同胞的不幸感到忧愁？你愿不愿意为了他们牺牲？你是否甚至到保罗这个地步，愿意为他们和基督分离吗？他是非常忧愁，时常伤痛，意思就是说又深又持续性的去为这些灵魂而担忧。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而牺牲的。他怎么牺牲？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换句话说，他也是因为为了我们而在十字架上愿意承担所有人的罪和天父分离。基督和天父分离 比保罗和基督分离要更痛苦得多。但爱的最高点就是牺牲。救主耶稣已经将神的爱表明出来，他甚至愿意为了我们和天父短暂的断绝关系，将罪加在他的身上。保罗信主之后写下了这段话，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现在充满爱心，甚至说，我就算与为了我的骨肉之亲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认为这我也愿意这四个字的分量非常之重。他真的是爱这些人到一个地步，说我甚至自己受咒诅，他们能够认识主，我都愿意，我代替他们。基督徒最大的影响力，刚刚我也讲了，那个空姐带给我的影响力是恐惧、害怕，但基督徒能够带来最大的影响力就是爱。你愿意将这份爱，从基督、从天父而来的爱，带给你的周围的身边的朋友吗？在宣教的这个上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十四十之窗，四十十之窗，意思就是说，在北纬十度到北纬四十度中间有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呢，包括了大部分的亚洲，包括了印度，包括了许多的回教国家，这个窗口有大概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小的陆地的三分之一的大小，但是却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中国华人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北纬四十到北纬十度这个窗口当中。你和我会讲普通话，黄皮肤成为华人不是没有目的的。神让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向这个窗口传福音的时代。当这个窗口的福音差不多传遍了，我想基督可能就要来了。我们有这个使命，要带着神的爱，把福音传给这些我们的骨肉之亲。你是否感受到保罗他对他以色列人这些骨肉之亲的伤痛？这些你是否和他有同样的感受？如果你今天听了这篇证道，你心中有感动，请你不要就消灭它。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的意思是圣灵的火不要把它熄灭，让这个圣灵的火真的在灵里面烧，烧向了第一代的基督徒，在保罗身上烧。福音、圣灵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2000年前烧在保罗身上的这份感动，这份为骨肉之亲，连自己的生命跟基督分离都愿意的这份心情，今天也要借着圣灵传达给在座的各位。你的生命要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是像那个空姐一样带着惧怕的人生，还是你要将爱传给你周围的这些骨肉之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盼望你帮助我们，放胆的去传福音，能够让神你自己来改变我们。我相信今天的证道在我们当中某一些人或是很多人有产生共鸣，相信2000年前保罗的心情借着圣灵今天也要感动我们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工作还很多，时间却很少，让我们把握每一个属灵的时刻，让我们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契机。求神让我们的家人首先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也求神帮助我们的民族能有复兴。求复兴从基督徒开始，给别人那一些生气啊，或者是 那些咒诅啊，那些负面的这些恐惧啊、害怕、啊、这些影响，而是真的带给人那些正面的希望、盼望、爱。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生根发芽、结果子，使我们能够将你的爱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盼望今天我们不是突然的白白的读了这段经文，而是求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我们今天，使我们能够带着正面的影响力去将你的福音传给那每一位有需要的人。愿我们的骨肉之亲，愿我们的中华民族能够有一个大的翻转，能够归向真神。主啊，我们不怕困难，不怕人不改变，因为主，你是改变人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